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相当完整而丰富的讲义。好，今天是我们释经与讲道的第24课，也是最后一次的解经讲道的示范。今天在最后一课的课程当中，是由张德仁我自己来为您示范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十一节，题目是让我们成为新约时代的服侍者。让我们成为新约时代的服侍者。我们看到呢，德仁这个题目当中是有包含动词的。我一再在节目当中也强调，最好在题目里面可以包含动词，因为包含动词就在题目里面似乎透露的一种呼召的信息，呼召弟兄姐妹成为这个时代新约时代下的服侍者。让我们成为新约时代的服侍者。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先沉淀一下，待会儿呢就由我自己来为您示范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十一节的解经讲道。
大布道家斯布真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先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由我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和本的小字，经义或作圣灵。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第十节，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在分享今天信息之前，我先要用几个问题来切入。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写推荐信？基督徒可不可以写推荐信？ 在灵后三章一节，保罗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写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在这里，基督徒可不可以写推荐信呢？当我们要求面试者附带推荐信来的时候，合不合乎圣经呢？第二个问题是，有人说反对弟兄姐妹读神学院，反对在读经的时候看注释书，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的意思真的是告诉我们反对我们读神学院，反对我们看注释书吗？第三个问题是，又有人说旧约可以不必读了，因为现在是进入到一个新约的时代，因此只要读新约就可以了，甚至于不必念什么旧约神学博士。到底现在真的可以不必读旧约，只要读新约吗？我想以这三个问题来作为开场。我们知道考神学院都要推荐信，甚至于我自己在电台里面服事，当我加入这个电台的服事的时候，我也需要有一个牧者的推荐函。不止在教会，在机构需要推荐信，我们看到在国外考好的研究所也要有推荐信。比方说美国的乔治亚大学，你考第一名没有用，你成绩很好没有用，你英文很棒没有用，你很有钱也没有用，你还必须附带着一个权威的推荐信，一个有利人士的推荐，才可以进入呢乔治亚大学来就读。在圣经里面，保罗也是很看重推荐信的，保罗也很会写推荐信。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来看罗马书第16章第一节，往前翻，罗马书第16章第一节。在罗马书第16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再读一节，第二节，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我们看到保罗他在此，他写信推荐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保罗很会写推荐信的，他也常常写推荐信。不止罗马书第16章第一节，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0节，甚至于腓利门书也是某种形式保罗所写的推荐信。可是你我纵观这些经文，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第3章，保罗在这里似乎是一个浊世金非，保罗否定了人的推荐信。为什么呢？难道圣经有矛盾吗？其实不然。当你我在读经的时候，面对圣经表面看似矛盾、看似冲突之处，我们就需要透过更大的上下文，或是透过解经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蹊跷。而在此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背景的分析就是很重要的。保罗可以说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保罗曾经在哥林多教会长达18个月，保罗是一个有权威的人，他是开拓哥林多教会的人。可是保罗却在面对权威的时候有其尴尬之处。什么尴尬之处呢？那就是保罗他不是耶稣在地上那12个门徒之一。所以当保罗说在使徒行传第9章，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光怎么样照我，耶稣怎么样护照他，那他自己说的。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24节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使徒所在的教会出来的人，他们在保罗所建立的其他教会当中呢，用言语去搅乱他们，用一些歪理去惑乱他们的心。而我们透过哥林多后书的背景，我们可以明白，在当时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就带了假的推荐信，他们可能带来的信里面说呢，你看我是雅各推荐的，你看我是彼得推荐的，而借由雅各跟彼得这些使徒们的背书来传讲不符合真理的教导，特别是一些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呢？就是得救不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你还要再加上额外的条件。在现在这个时代也是有一些律法主义， 有一些牧者说你要说方言才可以得救，这就是律法主义。有一些牧者说你要受洗才可以得救，如果一个人绝志了死了不行，他还要为死人来施洗，或是找一个活人来代替那个已死的人来领受洗礼。这些就是律法主义的变形。在救恩上面他们还加上其他的条件，而这些人他们就假借着使徒的推荐来到哥林多教会里面。保罗的权威面临质疑，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可是这一些人他们带着是当时跟过耶稣的这些使徒们的推荐信来的，因此保罗很尴尬。我们再翻回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才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保罗说我们岂像别人，这别人是哪一些人呢？我们需要透过上下文来确定。我们往前翻，翻到第二章第十七节就有说明了。第二章第十七节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这混乱原文是稀释的意思，有一些人为了一些宗教的利益，他们稀释了上帝的道，他们不传讲纯正的福音。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有许多人为着利益来稀释神的话。如何让电台增加收信率？其实很简单，每一个礼拜送一部汽车，来十封信送一块金牌，收信率就会提高。然而电台所看重的不是这个，我们不像别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为利稀释神的道。要让教会坐满很简单，可以不用请讲员来讲解圣经，我们请一些明星来，我们请一些歌星来，我们请一些股市的投资专家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再读几节经文就好了嘛。然而我们并不是为利混乱，为利稀释神的道。保罗说他不是那种人，他不像别人为着宗教的利益来稀释了神的道。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愿意做神话语中心的传讲者，愿意做神话语中心的仆人，扎扎实实的把神的话语讲清楚。好，我们回到第三章第一节，因此保罗所反对的不是写推荐信，而是当时的假教师带着假的推荐信在教会里面散播需要靠律法主义来得救的这些的歪理。好，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二节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第二节简直在当时对于哥林多人来讲是很震撼的一句话。我们知道写推荐信都要找那些有名望的人，有权威的人，有地位的人来写，可是保罗却说呢，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这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哥林多城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城市，受到很多异教的污染，因此这些外邦的信徒他们后来就归正了，信主了。也许他们过去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不好的习惯，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保罗说他们，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保罗的推荐信。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原来真正的推荐是日常生活，而不是权威。保罗花了18个月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朝夕相处，而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原来真正的推荐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伴侣，是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推荐不是权威，不是外在的，而是最日常生活的，最真实的。第二节继续说，这封信是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有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是别人所不知道，别人所不念诵的，我们活在虚伪的包装里面，我们没有在凭爱心说诚实话里面有一个团契真实的相交跟互动。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它的成熟度是决定于它的 透明度。我想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三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第三节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看到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这封推荐信又转了一个角度，你们明显是谁的信呢？是基督的信，是基督的信。基督的信代表这封信的作者是基督。下文第三节说，借着我们修成的。在保罗书信当中的我们呢，保罗说我们的时候，你都可以画一个等号，可以等于单数的保罗。保罗说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一封基督的信，作者是基督，借着我们修成的。当时是保罗，什么是修成呢？修成的原文就是传送的意思，传送，也就是这封信的作者是基督，借着保罗传送的。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有一个工作在宗教界叫做文士，文士有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把神的话语一五一十的毫不遗漏的抄写在皮卷上面或是纸上面。而文士所做的不是创意，而是老老实实的把神的话记录下来。保罗说弟兄姐妹的生命明显是一封基督的信，作者是基督，借着传道人，借着保罗，把神的话一五一十的传送出来。然后呢，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用什么写的呢？这封信是用圣灵写的。写在哪里呢？写在心里。因此我分享的第一点是，你我都是一封活的推荐信，你我都是一封活的推荐信。作者是谁？作者是基督。文士是谁？文士是传道人。传道人借着传道人来传讲神的话语。用什么写的？用圣灵写的。写在哪里？写在心里。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一封活的推荐信。当我们每一次聆听传道人在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到教会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这封生命的白纸陈明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我要问，当我们做完礼拜，当我们听完道，我们离开教会，我们这封生命的纸上写了什么呢？有人交了白卷，有人浑浑噩噩、昏昏沉沉的鸡同鸭讲，乱七八糟的记载一些东西，但有人却一五一十的、很忠实的把神的话语刻画在他生命的纸上。我期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回在听神话语的时候，就说，主啊，我把我这封生命的纸放在你面前，求圣灵帮助我，把你的话语就刻在我的心板上，刻在我这封生命的纸上面，让我当我散会的时候，我不是纸上一无所留，我不是一张空白的纸，我不是一张鸡同鸭讲的纸，我乃是记满你话语的纸。你我都是一封活的推荐信。
我是陈星传道，解经王子摩根说，一篇真正的讲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感动自己的讲章，也不会感动别人。欢迎你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在你我刚才所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这一节重要的经文，也有学者说，第三章第三节就是成就了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的应许。怎么说呢？在以西结书第36章26到27节在那儿说，神说呢，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这心心不是动物园的心心，而是一个 heart， 心的心，将心灵，这灵是圣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是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去顺从，使我们去遵守神的话语。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3节也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后面的经文也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哪里呢？写在他们心上。因此学者说，在这里哥林多后书3章3节是应验了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的应许，你我的生命是一封信，作者是基督，借由传道人传送，圣灵用圣灵写在我们的心上。旧约的应许已经成就在哥林多后书3章3节这新约的时代。好，下面我们要看哥林多后书3章4到6节。首先我们先看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二章，从第15节来看到第16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15节，15节说，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呢，保罗是说，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极有果效的。16节，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极有果效的。在保罗的认知里面，当他传福音，有人接受了就做了活的香气，有人拒绝了就做了死的香气。因此传福音的责任何等的重大，它是极有果效的。当我们传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督的香气，就是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有果效的。在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因此保罗说，这个担子太重了。下文第16节，保罗才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有一阵子德人不敢传福音，我觉得担子太重了。的确，如果我不好好预备，不好好传讲神的话语，不好好传福音，我随便讲，这个人就拒绝了，他就成了死的香气。传福音的担子何其的重，以致重到一个地步，保罗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纵使如此，我们回到4到6节，哥林多后书4到6节，第4节到第6节，我们看有一个重复的字。当圣经除了你我他得了这几个字之外呢，有一些重复的字是很重要的。第4节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我们看到4到6节重复一个字，叫做承担。前面2章16节保罗他不能够承担，可是4到6节保罗说，我们可以承担，我们可以承担，我们可以承担。保罗用了3次承担这个字。第4节，保罗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看到保罗是在哪里有上帝的信心呢？保罗是在上帝的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姐妹，当保罗服侍的时候，他不是看环境。德人为什么要在电台服侍？我如果看将来的果效，我干脆到电视台去服侍，可能果效更大，发展更好。可是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需要常常思考，在神面前，不是在人面前，也不是在环境面前。保罗说他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第5节，保罗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的确，我们服侍担子好重，传福音的责任好重，我们没有能力传，但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扛起这个担子说，主，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能承担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才干技巧，乃是出于神。第6节，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执事是服侍者的意思。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约时代成为服侍者，不是凭着字句，字句是律法的意思，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我们已经做到了，所以我们配可以来服侍神，不是的，乃是凭着经义，经义原文是圣灵的意思，乃是凭着圣灵，靠着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如果因为要满足够得到律法的要求才可以来服侍，保罗说死路一条，但如今却靠着圣灵来服侍，就叫人活，叫人得生命。弟兄姐妹，因此没有一位基督徒可以说我不能够来承担侍奉。因此我分享第二点是，你我都需要承担着新约时代下的事工，你我都需要承担这新约时代下的事工。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弟兄姐妹，在旧约的侍奉，旧约时代你要侍奉，你慢慢等好了。在旧约侍奉条件还真多，你要做祭司不可以，除非你是亚伦的后裔。不信的话，你去看利未记，利未记第21章第5节，当祭司你还不可以剃光头发，胡须周围不可以剃掉，还不可以有纹身。条件真是多，可是在新约时代，在旧约时代侍奉好困难了，但是在新约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来侍奉。在旧约的侍奉属于某一些人的特权，但是在新约时代，这个特权属于你跟我。没有人有资格说你我不够资格，我们都需要承担这新约的事工。下文7到11节是保罗他对于服事的看法，他用四个对比来说明旧约的服事跟新约时代下的服事的差别在哪里。第3章7节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意思是属死的服事。旧约的律法的要求，如果要满足要求才可以来服事， It's impossible， 是一个属死的服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摩西上西乃山领十诫，当他下来的时候，因为跟神面对面，所以脸上有荣光，可是荣光却慢慢的褪去。这边说到旧约事工，不是不用读旧约，旧约是慢慢渐渐的褪去的。旧约还有许多的应许跟预言还没有在新约时代完全的应验跟成就。此外，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天父在历史中的作为，我们可以借此更认识神。读旧约是必须的。3章8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靠着圣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是第9节，定罪的执事跟称义的执事。旧约时代的那些律法只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是定罪的，而新约是一个因信称义的服事。第三个对比是10节，从前有荣光，而新约是极大的荣光。第四个对比11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原文是那正废掉，那正在废掉就跟渐渐褪去是一样的意思，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保罗借由这四个对比来凸显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我们现在的服事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服事，期盼你我一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成为新约时代下的服事者。最后也感谢您这一阵子的收听，也欢迎您来信指教，在《释经与讲道》这门课程当中您所学习的，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